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是的，空中辅导我们准时的为听众朋友开放了。今天呢是10月9号礼拜三，现在晚上6点到7点呢，在香港的良友电台播音室我们为听众朋友服务，彼此代导。我是周广亮代班主持。我们今天呢有感谢主赵佩瑜医生精神科医生定期的每个月呢在这里服侍，希望有精神呢或者是情绪方面有疾病的听众朋友呢，借着这宝贵的时间跟赵医生有所交流，看看要得到怎样的辅导。赵医生你好。
大家好。
今天来的时候交通方便吗？
还可以
感谢主啊。赵医生你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
已经有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定期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呢给我们带来指引呢，在这个精神科医生方面的角度呢，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面对问题。好，那我们呢直接报告一下开放的电话号码，就接听众朋友的电话，仍然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另外一台电话号码呢是以前用过的，我们鼓励你用刚才新的电台电话号码之外呢 ,130-684-11977。如果弟兄姊妹你觉得电话非常繁忙不容易打进来的话呢，使用短信，短信号码仍然是 130-684-10512 130-684-10512。我们直播一个小时，从傍晚6点钟一直到晚上7点钟，关于精神健康方面我们接受辅导。感谢主，赵医生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先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安徽的冯姊妹在线上。冯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周牧师。
哎，你好周牧师，你好徐老师，你好。
是赵医生，赵医师。
赵医生你好。
对，
冯姊妹你好。
感谢主。
你讲讲你的情况，是你自己呢还是谁的这个精神方面的这个疾病啊？
是我自己。是我自己，恐怕有10几年了的吧。10几年了一直都没看，也不晓得看，就是老是睡觉睡不着。你白天夜里都睡不着。后来那时候有10几年前了，后来呢就引起心脏那个有早搏，休息不好，心脏就是后来就95年96年的时候，后来到2022年，后来我就信耶稣了就我自己要信耶稣，没人给我传，我自己要信耶稣。耶稣后来呢，也就慢慢的一年当中也不能睡，后来慢慢的就入睡。入睡呢，就是去年，医生就叫我腰不好，我到医院看病，医生就叫我，叫我有神经观念症，要到医生那边看，有忧郁症。后来我就不相信，我就一直问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我可有忧郁症啊？他们就看不出来。后来我就今年又回家，回老家去，医生也是这么说，我看腰腿疼，医生又叫我是神经观念症啊，忧郁症啊。后来我就跑到忧郁症那个市民科里看，医生叫我是就这么长时间了，要早来看。看呢，一直呢，现在在吃药，吃药呢，后来吃了3月份吃的，吃了呢大概有，7月份啊就，8月份，后来医生叫我好了呢，叫我继续要吃，因为那个损伤，那个神经有点损伤了，就继续吃，要吃到明年，他才能断根，本来会犯。我就想问一声那个徐老师。 这个药吃下去就是大便老是解不出来，就我想把它停掉，可以不可以啊？
好，谢谢你啊，这个冯姊妹。刚才我相信赵医生大致听明白了，就是吃药到明年才能断根，但是现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呢，大便不通畅了，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断药还是怎么样啊？我想补充问一句，然后请赵医生给你做一个答复。冯姊妹，你今年大约多大年纪啊？
我是66年的。
66年出生。
66年出生
啊，好，好
啊，冯姐妹啊，谢谢你刚才你跟我们说你的情形，就是你吃个药之后，你觉得是什么时候比较在这个症状方面是比较稳定的呢？
就是睡眠啊，就稍微好一点，本来一夜到两不能睡，他有一种药呢，是每天早上吃一轮。然后呢，一开始呢，每一粒有一粒很小很小的药呢，是晚上睡觉前吃一粒，后来呢，慢慢的吃半粒，吃4/3，后来吃4/2，后来现在吃4/1，那种是入睡的药。但是有一种药，每天早上吃一粒，那种药呢，他叫我继续要吃。那种吃4/1的药呢，他叫我现在不吃可以。但是我有时候偶尔不吃，有时候不吃好像睡眠是不好，我就吃一点点。现在吃1/5，吃一点点。就是呢，大概呢，现在晚上11点多就睡到早上4点钟，还可以。
那你就是在感觉方面，你感觉的现在还有没有症状啊？
我感觉其他症状没有，就睡眠感觉也还好。
那就是这个药方面，我想就是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帮助睡眠的药，这一个呢，你的医生已经为你就是建议你把分量慢慢的减小啊，所以呢，因为呢，如果是这个神经官能症啊、忧郁症，其中一个症状就是失眠。如果你的情形是比较稳定的时候，睡眠的情形也会改善的，所以呢，这个帮助睡眠的药可以减小啊，或是按医生的指示至少停。另外的药，你说现在也挺好的，但是医生就建议你继续吃啊，一直吃到明年才去想是不是把它停掉。这一个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治疗忧郁症啊、焦虑症啊、神经官能症啊等等啊这一类的病的时候，我们希望就是症状差不多完全好了啊，大概都好的时候再维持稳定最少6个月至9个月啊，再按这个情形之后，你比如说你的压力方面呢，你其他的生活工作方面的情形，再去慢慢的把这个药减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医生给你大概的一个概念啊，你吃药方面现在挺好的，但是也希望你继续吃几个月，就是保持这个控制方面的稳定因为呢，如果我们就是比较急的时候过早停药，脑里面的分泌它有可能就是也恢复之前不平衡的状态，那你的症状就复发了。所以现在就建议先维持次药基于这个去洗手间的问题有一些药可能也有这个影响的有一些人的身体也可能比较就是敏感，所以对于一些药的副作用的反应比较大但是这个方面轻微的便秘可以就是多喝水多吃菜吃生果还有就是保持每一天都试试看上厕所保持一个良好的大便习惯，还有就是做运动，因为如果就是每天不就是坐着不动的时候，这个肠胃方面也不是很好。如果这个方面真的很困扰，比如说就是几天或是一个星期也没有可以也不能够上厕所的，这个你要跟你的医生谈谈，看看药物方面或是其他方面能不能够配合改善。
嗯，谢谢赵医生。
不的，我想再问一下啊，他讲呢，我是从九五年提了儿子，后来呢就他就是产后忧郁症，他叫我是那个这么长时间，小孩儿子那年现在19岁了，人家他家是神经损伤了，可有这回事啊？
嗯，他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冯姊妹刚才问呢，说95年、96年产后忧郁症，那带来的神经损伤，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神经损伤？产后忧郁症所带来的神经损伤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对，
那产后忧郁症跟忧郁症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因为呢有一些人可能他们的情绪一直来可能挺好的，但是就是生小孩的时候，因为这个荷尔蒙的影响就引发了这个忧郁症出来。这个治疗方面跟别的忧郁症的治疗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在妇女可能生小孩这个荷尔蒙的变化，还有就是当妈妈这一个角色方面的变化，家庭方面角色方面的变化，所以呢就是可能引发了这个忧郁症，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忧郁症的一种。但是在比如说次要啊治疗啊方面大概也是一样的。
所以冯姊妹赵医生讲的我听了也是很清楚了，你这个排便的问题呢，鼓励你多喝水，吃水果蔬菜之类，做一点运动，如果实在是太严重的话呢，再跟你的医生讲，那医生讲吃药吃到明年再看一看再断根呢，照着医生的这个指示去做，基本上呢应该是一致的，同样的。那我们谢谢赵医生给冯姊妹给你的这个谢谢啊。
好，
刚才是安徽的冯姊妹，她的抑郁症还有精神官能症的问题。空中辅导，我们现在直播的时间呢，一个月有一次，精神科医生赵佩宇医生赵医生在这里帮助我们解答情绪健康精神健康的问题。主持人周世母呢今天是病假，所以我代班主持，周广亮周牧师在这里帮忙，我们一起来聆听带导学习。接下来呢，福建有一位姊妹女听众朋友在线上。喂，请问是福建姊妹吗？
对。周牧师好。
你好。
赵医生好。
姊妹你好。
我首先感谢你们后台的同工，因为他记住了我上一次打电话的这个号码，今天还特意打电话通知我，让我
跟进一下啊。
进入这个直播间，非常感谢后台的同工这么认真负责的工作。其实我自己都忘记了，我自己都忘了这件事，后来那个他说了以后，我非常的感谢啊，感
谢
神，也感谢电台这么认真负责的工作。我上一次打电话因为太急了没有打进来。没有打进来是这样子的，我是替一个熟人来咨询，因为周师母上次也谈到，就是说希望这个病人本人来咨询哈，咨询赵医生。但是据我知道，就是好多这个患这个抑郁症的病人们，他们不喜欢别人知道他有这种病啊，因为你如果说你有肝炎、肺病，人家不会歧视你。你要说你有抑郁症。我不知道在香港怎么样，在国内会被人歧视。
对，有压力哈。
这可能是因为大众对这个抑郁症这种病了解不够嘛。
是。
他们认为说抑郁症大概是神经失常，好像疯子一样。所以呢这种病会受到歧视，所以一般病患他本人不愿意给别人知道。我有两个抑郁症的朋友，他就经常交代我说，你不要告诉别人我有抑郁症啊，他就这样说。
是是是，
所以他的朋友都不想知道他怎么会到电台来跟咨询。所以我上次听广播时候，好几个病人都是他的家属啊，他的妈妈啊，他的姐姐啊，他的什么来替他咨询啊。那我今天也是替我的一个好朋友咨询嘛。就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他抑郁症了以后，他那个就说他找不同的医生看嘛，有的找这个医生，有的找那个医生。他有的医生给他诊断是抑郁症， 有的医生给他诊断是焦虑症，我就想请教赵医生，什么是这两个有没有区别？
嗯，那忧郁症跟这个焦虑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一定的不同啊，是两种不同的病。但是因为呢，他们也是也有一些情形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也有焦虑的症状啊，也有忧虑的症状，所以就可能把我们都弄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焦虑症方面的症状比较多，就是就是忧虑还有就是一些想法方面可能比较多的担心，过分的担心可能什么事，可能就是事情方面也想到就是很恐怖的后果，很不好的后果还有身体方面也有一些不安定的感觉，比如说就是觉得就是烦躁啊，可能就是有一些口干啊心跳啊，出汗啊，胃部不舒服啊，等等的。还有就是在睡眠方面呢，焦虑症的病人一般来说就是发现入睡方面比较困难，但是他睡着以后可能也可以睡到就是第一天早上。在忧郁症方面，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他是思想方面是晦涩的不论是他的感觉忧郁症的病人可能他跟你说就是觉得做什么事情也不提不起劲就是好的事情发生他也不觉得开心，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可能也说是很觉得很难过的可能没有什么事情刺激他，但是他也觉得很难过。还有就是睡眠方面，忧郁症的病人他们可能入睡方面问题不大，但是他很早就起床，可能就是半夜醒了就睡不着。还有就是半夜醒睡不着的时候，思想也是很灰。有一些人他说我不愿意就是起来，因为我就要面对一天的烦恼，我就把被子盖着头就算了吧就是这样子。还有就是思想方面比较负面可能觉得我或者为什么我觉得明天不会更好的，只会
比较消极。
对，比较着急，还有就是负面。所以呢这个就是两种的情形是不同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有一些人他们是
同时存在。
对对对，也有的就是忧郁症的病人可能他有一点点的焦虑反过来也是所以呢就他看了不同的医生意见不同这个可能是不同的时间他的症状方面的表现不同，还有呢就是可能他是两个方面也有的但是就是可能就是见医生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同，医生的决定就是有一点不同但是在治疗方面呢忧郁症跟焦虑症主要的治疗的药也是使用抗忧郁药，对，因为抗忧郁药就是在这个脑这个血清素这个去甲肾上腺素等等去发挥作用，所以呢在治疗方面也就是有一些药是很相似的。
赵医生刚才说的跟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朋友他看病的情况呢就是大致相符，他是这样，他看了很多医生，现在最后呢他确诊是焦虑问题。因为这个医生呢他找了很多医生，然后呢最后就是多个医生来下结论呢，觉得他还是以焦虑为主。他这个诊断的依据跟赵医生说的一样，就是说他如果诊断成抑郁症呢他还达不到抑郁，因为他这个人还能工作他并没有就说失去工作能力嘛他只是就是遇到事情要应激的时候他比较紧张他比较紧张，但是那个他还工作，而且还工作很积极嘛就是说他那个医生下这个结论，他说区别就是这样，如果他是抑郁症的话他没有兴趣工作，他比较消极那这个人呢还可以工作，而且他还是积极的工作但是就是他遇到这种意外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紧急情况的时候呢，他就会血压升高起来或者心脏大跳就是反映为一种身体的状况身体状况，但是把他送到医院呢医生 比如说经过一星期的量血压监测心脏，没有发现这个心脏和血压的器质性病变嘛、
嗯、
啊，所以医生就认为他是情绪问题、
嗯、
啊，就属于焦虑这个范围啊、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跟刚才赵医生说的这个一样，就说他并没有消极、
嗯、
也没有对人生失去失望，没有、
嗯、
但是他有着就是说有轻度的失眠了，
嗯
啊，也就是应激的时候就不行，不行的时候呢，那现在这个熟人呢，他也是信主的嘛哈，
嗯，
信主的他就是托我问赵医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可不可以不要用抗抑郁药，因为刚才那个赵医生有讲了，就是说那个焦虑症和这个抑郁症他可能治疗上都是用抗抑郁的药，
嗯，
但是他这个姐妹呢是这样，平时不要用药情况下他没有极端情绪，就是没有想去这样啊那样想不开，没有，结果呢医生呢因为他这个焦虑情绪就给他用了瑞美龙这些药哈，用下去以后他反而有极端情绪，他反而哎呀觉得不行了，他要怎么样了，他几次发生这个极端情绪都是在用药情况下，如果他不用药的话，他充其量就是这样，遇到什么紧急的事情呢就是会紧张一些，比如说他爱人要出差，他一个人在家就有点紧张，
嗯
啊，至于那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就说那用一点药吧，可是他用药用下去以后他反而更想不开，更好像变成消极起来，更不好，所以呢他就因为是信神的嘛，他也有把他信神的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医生，然后这个医生就说你有信基督教很好啊，那个医生讲说你也在我们的病人中有信仰的人比没信仰的人他的这个治愈率要高出一倍，
对
啊，
康复的就快些、
因为他说这个治疗这个抑郁症呢是药物和精神治疗各占50%，如果是你这个人有信仰呢，你这个50%已经被你占了优势了啊、然后另外50%呢再来用药啊、那他现在呢我这个姐妹呢他就说我药我都不想用，我全部靠我的主行不行啊、
这个问题很重要啊，
他有一个依据、他有一个依据就是他有一个表妹在香港啊，他就是也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但是呢他的表妹也是一吃这抗抑郁的药他反而发生极端情绪，
就更活跃起来，
家里的人就很怕、家里的人就很怕说他怎么一吃这个药就这样，后来他们就全家祷告以后就把这个药不吃以后，他这个表妹呢现在就是没有用药，但是就是就是这样子，
是，
所以现在我这个熟人呢他就是想要问我让我说我问赵医生说他可不可以也这样、
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个子姐妹，我们听听赵医生对你现在提的这个不用药的话会怎么办这个意见好不好，
好，
我们抓紧时间，
那这一个呢第一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很难就是提供意见啊，那一位可以用药那一位不用药，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讨论吧在这个忧郁症或是这个焦虑症用药方面我们知道药它对于这个脑的分泌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患上了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吃药的确能够让它好过来，但是我们用药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第一这个药是不是合适的这一位人士，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吃药之后有副作用让他不舒服，比如说呢有一些血清素有一些忧郁或是焦虑的人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可能这个焦虑方面会加强的，所以呢我们所以呢我们在刚开始吃药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在药物方面是不是用对了对的意思就是是不是对这一位病人他需要的药，还有就是在分量在还有其他药的配合，比如说安眠药或是一些帮助放松的药我们就是看看这个药的组合是不是能够帮助这个人。好了但是呢我们在治疗情绪方面药物占的位置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呢重要性但是在心理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是刚才你提到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
所以呢
能不能不用药
所以呢，在这个心理方面配合药物，在这个科研的的方面来得出来的结果是通常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心理加上药物啊。但是当然呢，我们要需要去看一看个别的情形，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在他的情形是我们说是很生理化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没有什么的压力，他的想法也不是就是有什么思想方面的就是负面方面的一些思想我们说的慎症，他们在思想的就是有一些思想方面的想法让一个人容易出现这个压力啊或是负面的思想没有什么事，但是他也就是感觉到这个焦虑或是忧虑，这一类型的病人他们对于药的反应可能很好的，但是也有一些病人他们可能心理方面的需要比较大的啊，所以我觉得就算他们吃药，我也建议他们要配合就是心理方面的治疗。
是是是，那赵医生，我想问一下，像现在这个姊妹他问，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他不用药行不行？因为他并没有抑郁症，只是焦虑一点，
敢不敢试一试不用药的时间？
那
他的意思说，我因为他吃了药以后更不好，就是更有一些不好的副作用。
所以呢，刚才我说就是我们不能够就为你的这个朋友诊断啊，他是不是应该吃什么药啊？一般来说，如果真的是焦虑症、忧郁症的时候，药物方面他们。我们希望药物能够提供到这个治疗啊，但是有时候也是可能，比如说这个药的效果在这个人身上不是很好啊，或是他的副作用就是比较多啊，让这个人他感受到的不舒服更为多，所以有一些情形可能他吃药之后的效果比起还没有吃药的效果不好，但是我们要找出就是真正的原因。我不是说就是所有人也要吃药啊，但是呢，一般来说，如果药物的方面是配合是对的话，对于这个人的帮助也是一定的。
那赵医生，他现在这个医生是这样跟他用药，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就是这个病人呢，他抵抗吃药嘛，他就医生给他吃药，他吃了以后反而有各种不好的这种幻觉啦什么那些，他就不吃以后，这个医生就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个医生说就知道他信神嘛，就说那你靠神很好，但是呢他那医生说你能不能这样，就说不要常规用药，然后你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就突然有什么事情自己应付不了的时候，临时用一些药。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你说就是你的朋友出现幻觉是吧？
幻觉是吧？
是，就是他用这种药才会出现这样，
过分活跃
就不会。
那这一个就是比较很少见到，就是吃药最后出现幻觉。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诊断方面先要弄清楚他的病是什么的一回事呢。还有我也同意，就是信仰方面，在就是在我跟就是弟兄姐妹有一些有情绪病患的弟兄姐妹也说，就算吃药心理治疗有效，我们也要知道，就是我们走路走这个人生的路的时候在我们就是如果出现了情绪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靠主有这个信仰方面能够就是这个方面能够为我们自己还有为我们的家人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神对我们的治疗。所以我觉得就是信主的我们有多一个方面能够把就是让我们的健康能够就是改善过来。
好，
对对对，那有更多一方面的保护啊。
好，谢谢这个姊妹你非常有爱心，我相信对你的朋友呢应该有一些大原则方面的指引。空中辅导，我们听一段广告以后呢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精神健康，每月邀请精神科专科赵佩瑜医生解答精神健康的种种疑难。赵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士，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 请密切留意精神健康热线开通时间，欢迎来电咨询。
是的，良友电台还有我们益友电台啊，在良友台呢是晚上六点，益友台呢晚上七点钟重播空中辅导啊，这个精神健康热线的时间，赵医生在我们当中六十分钟呢，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三十分钟了。我们开放的电话13229966322，湖北刘姊妹刘听众朋友呢也等了很久了，我们来接一下。喂，刘姊妹你好，这里是空中辅导。
啊，你好，周牧师，邵医生，平安。
是
啊，刘姐妹你好。
啊，请你说你的情况吧，刘姊妹。
就是，我女儿就是2011年的时候上高三的时候，医生说她这个忧郁症，靠高三考试实现了幻觉，她吃了两个多的药，吃了发胖，她就不吃了。
嗯。
结果这过年的时候，她爸爸有病，还有急，一下又复发了，我和医生在给他用药，说是情绪障碍，因为他现在有上大二了，马上就要他学的是海乘，要到船长工作，现在培训外语，他吃了药说上课了睡觉，学习没有兴趣，现在回到国庆节这几天回来，在家里我看他状况也不是多好，他回来了你让他干吃做饭了他不想做，没有兴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继续上学还是待在家里，也不知道说要多长时间才能好？
是是是，大学二年级了，吃药的话就没有精神，没有情绪了哈，就是没有这个精神了。
嗯，
那怎么办呢？现在二年级放假在家，要继续吃药，还是要怎么办呢？赵医生，
那就是这位姊妹的女儿啊，就是她在她已经病了几年了，是吧？
是他2011年的时候高三就开始。
就是他之后也能够考上大学，现在大二是吧？
上大二了是。他家的还要出去打工，打了7000多块，结果就是这开学以后是他学海员嘛，天天培训外语，他上课睡觉没有精神，他说妈妈我害怕我的面子不上，国庆节期间我让他回家休息，现在在家里还没让他去，我也不知道让他继续上学，是让他待在家里。
那就是你刚才你谈到，就是他有忧郁的症状，有一些情绪障碍，还有就是他曾经出现了幻觉，是吧？他出现了什么幻觉呢？
我现在他有时候当时高三的时候出现幻觉，现在没听他讲，我问他他还不怎么讲，我就是看他跟他说话，他就是很烦现在。
所以现在不算有幻觉，只是他很烦。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让他继续吃这个有关的药，但是觉得一个人是没有劲儿的样子，是吧？
是他没有劲要睡觉，让他干事煮饭了他不想煮。
想睡觉。
学习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啊！这个呢，我们现在要分辨，就是他这一种的情形是药物的副作用啊，还是他情绪方面的症状？因为呢，如果是忧郁症的话，有一些人呢，大部分的人可能他睡眠方面的失调，就是睡不着，但是也有一些在忧郁症的情形是睡很多吃很多没动力还有就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可能就是觉得很缺乏动力就是待在这也做事情也不起劲这个可能是症状。当然呢，有一些的药物可能因为吃了之后就是比较想睡啊，想吃啊，所以带来这副作用，这个也说不定。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先去看一看是他的病方面的症状还是药物？因为如果是病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方向就是希望把这个症状消除吧。但是如果是这个是药物的副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可能就是去改变一下他吃的药可能现在他吃的药比较容易发胖呢睡得多，就去想想用另外的一些药，因为药物有很多种治疗这个。
第一次高三的时候吃了药发胖，现在这个市里面那个医生那个发胖的药给他减掉了。
嗯啊，就是呢啊，所以可能就是这个药方面能够减掉一些对于它有比较大的副作用，就对于这个病人方面康复比较理想。因为呢，如果他吃药病好了，但是有很多的副作用，对于身体啊，对于这个就是生活方面的影响也很大。
那谢谢赵医生。刘姊妹，我现在这样听呢，她的你女儿的情况呢，要先确定没有精神是真的是吃药所造来的呢，还是她本身也有这样的情况的问题。另外呢，刘姊妹也建议呢，女儿直接的打电话问的话呢，这个帮助更直接，对不对？
是，他直接接电话。
不要紧呢，我相信呢，赵医生这样给的意见呢，能够给你一个基本的方向，我们就是朝着这方面去努力哈。那空中辅导呢，我们现在有赵医生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啊。时间真的是很宝贵，我们也愿弟兄姊妹啊，听众朋友有这方面问题的呢，都能得到帮助。那另外我们也开放短信呢，如果是这个热线呢，很多人打电话正在打当中呢，你也可以使用短信13068410512。我们听一首诗歌《因你同行》，然后继续接听我们的电话。
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啊，有赵培瑜医生在我们当中一块呢，跟弟兄姊妹探讨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啊。我们啊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广西赵姊妹啊，赵听众朋友在线上。喂，你好，赵姊妹。
赵老师你好。
啊，是这个赵医师。好，你把你的情况讲一讲，看看赵医生怎么给你这个帮助。
啊，赵医生你好。
啊，赵姊妹你好，请说吧。嗯，
啊，我信号怎么不好啊？
怎么样？你哪里不舒服？
我有患有那个精神分裂症，睡不着。
精神分裂症睡不着，有多久了？
有四五
年。
有四五年了。你今年年纪多大？
我年纪22岁。
嗯，22岁。
嗯。
啊，你有没有看医生啊？
我看了，现在我在吃药。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啊？
你的问题，你想问赵医生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如果不吃药可以吗？
那这个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得了比如说好像赵姐妹精神分裂症，不吃药行吗？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病了大概四五年是吧？
我病复发了第三次了。
哦，病复发了三次，为什么复发呢？
哦，因为有感情方面。
啊，在感情方面。
我有时候我停了一两个月的药，但是都没有，这次我就， 哎呀，都是因为感情病复发。
那就是这个方面，因为呢，就是精神分裂症，有一些人他们的确是出现了一次的发病，那治好以后他不发作啊，也有的。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们的病情可能是比较反复，就是治疗治的时候比较好，但是停药或是减药啊的时候，可能这个症状也就跑出来啊，就对于生活啊，对于这个情绪啊、健康啊、自己啊，还有家人的生活的影响很大。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时候，现在因为药物的选择很多，以前可能就是选择比较小，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治疗也不能够治好，或是啊他吃药治好，但是副作用很大。但是现在呢，因为啊药物的选择很多，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能够治好的人比较比例上升，还有就是这个副作用方面，因为选择多了，所以我们能够避免副作用方面也做得比较好。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治病来说是好的消息。但是呢，
我想问一下，我越累的时候越睡不着。
这个睡眠的问题我们待会也在谈，但是现在你问就是啊，不吃药行不行？那根据如果这在这个病的情形，如果复发的已经是个复发了啊，在你的情形，
我想问一下，我妈妈患有这个病，就是我妈妈遗传给我的。
哦，这样子。那因为呢，如果是遗传方面，可能也就是跟其他人，你就是这个并发的机会会比较大啊。因为比如说，就是其他没有遗传方面，他可能也不会发病。但是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亲人啊，或是多于一位亲人有病的时候，我们发病的机会比起一般人是比较高一点。
嗯，
还有就是，如果你发病试过已经三次了，但一般来说，医生也不会建议就是轻易的减药或是停药，因为呢，如果是复发再多几次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治不好了啊，或是有这个残余的症状，这个对于你的这生活方面的影响就很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第一就是希望你的病情控制比较好，就是这个症状方面希望就是尽量去消除。还有呢，就是保持稳定，比如说一年或是两年，按你的医生的指示，可能可以把药物方面减轻一点啊。有一些人他们减轻药物，他的病情也可能保持稳定的。还有
那我吃的药是雷鬼酮分散片。
你说。
我吃那个雷鬼酮口腔那个膨解片，但是我吃了我感觉就睡得着，不吃就睡不着，很难。我还没有结婚，但是吃的好难。
那睡觉方面呢，一般来说治疗精神分裂的药，我们最第一的目标也不是用来就是安眠。有一些人他们也觉得啊，我吃药就睡得好，不吃药睡不好，是不是安眠药？其实就是有时候因为药物方面也有一定的有一点点的安眠的的作用，但是它不是安眠药啊。如果你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分别很大，可能你不吃的晚上就睡得不好。但是呢，如果你是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医生把你的药就是一点一点的减少的话，这个慢慢减药的这个的安排就不会影响你出现失眠的情形。所以呢，我就建议你不要就是有时吃有时不吃。
他说叫我吃两年。
医生让你吃两年，那你现在想问一下赵医生，你要不要遵循医生的建议是吧？
是啊，
那刚才赵医生我听呢，在旁边听就是应该是吃药的，这应该遵守，但是请这个赵医生给补充一下，医生让他吃两年。
那是啊，因为呢就是刚才赵姐妹提到他已经是个复发啊，如果一个人他是个复发的时候，我们希望就是保持稳定方面做得好一点，因为呢就是如果 再次出现复发，那往后复发的机会也相对提高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就是保持稳定，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还有呢，就是保持稳定以后，就算不是啊，就算不是把药完全的减掉，但是也可以减小这个分量的。啊，只要就是情形稳定的时候，可能也能够减小，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能的。至于是不是啊，吃了两年，这个就是要啊，看看你的啊抗服方面再啊再做决定了。
嗯，所以呢啊，这个赵姊妹，那基本上听医生这样讲呢，就是稳定是真正重要的。那个分量呢，看那边医生怎么样给你做调整。啊，希望啊你能够在这个方向去这个努力，好不好？
嗯，好的，多为我祷告。
好好，那求神加力量给你哈，也交托给主。空中辅导，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进行了45分钟了。赵医生帮我们尽量解开这个精神健康方面的各种的症状跟难处。现在安徽朱听众朋友朱姊妹呢，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朱姊妹，我是周广亮周牧师，你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然后你讲一下你的情况，我旁边是赵医生，跟赵医生打招呼吧。
啊，赵医生你好。
啊，朱姊妹你好。
啊，我小孩听完了，跟你讲讲。
啊，你小孩的情况讲一讲，简单讲一讲他的你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我小孩得这个病现在有15年了。
15年。他几岁的时候？15岁的时候吗？
他今年三十多了，33了。
现在33岁。所以呢，也是差不多
16、17岁
的时候，是女儿吧？
啊，那是我女儿对。
那现在怎么样呢？吃药还是不吃药？
现在吃到药了。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一开始大夫就是忧郁症，心里烦着。
大夫说忧郁症
要吃药，要跳楼呀，那就这样。
啊，他
这个这个时间长了就。时间长了，现在就是精神病，就现在这脑子，现在的情况就跟个小孩儿脑子就是不懂事了，
头脑不懂事了，吃了多少年呢？
说话又胡言乱语。
说话胡言乱语，这个十多年来一直在吃药吗？
一直吃药啊。
十多年。
有时候他不吃了，就是有一阶段的不给他吃了，不吃了，我就弄不着他，也不给他吃了。
有一段时间没有吃。那现在呢，一直吃药就是开始有胡言乱语的情况。感觉上是严重了一些。
严重，这脑子就跟小孩一样，一时候。
头脑跟小孩一样。
啥也不懂。
什么也不懂。以前不是这样吗？
以前
啊。
以前就得病的时候就是啥呀。
以前得病。以前
也住了，搁这本市住院住了好几次了。
住院也住过好多次了。
住院住好几次了。
好啊，那你看看赵医生有什么问题要问你，看看怎么样能够帮帮你的这个疑难。
谢谢。
朱姊妹，你女儿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就是她十多岁的时候，她的症状方面是怎样的？
我没听出来。
就是16、17岁，他一发病的时候，那个病况、症状是怎么样？
一发病，我就是心里就是烦呀，就烦了呀。有时候晚了，有一个晚上来了，吃了饭了，他就要就说他上了同学那去，我就说的，我给他讲，我说他晚上了，你要上去同学了，你白天没有和我上同学那去了。他就我就老了没老了，就跑了都，我也没去追他，他跑了那。跑他回来跟我说，过去听回去一个多小时回来了，他跟我说他跑哪楼要跳楼。
他有一个
声音对他讲的，我说你回去吧，孩子要你身边，你最身边了，他回来跟我这样讲的。
所以以前刚犯病的时候，16、17岁的时候，就是突然间说要去看同学，又是晚上，是不方便看同学的时间，但是他偏得跑出去，那么你就去把他找回来。 但他不高兴，他说他要跳楼，他这发脾气，那是刚犯病的时候，这个少女的时代，十六七岁的时候。
对对，是的，那双面皮也嘞。
嗯
嗯, 嗯，这是刚开始发病的时候，这个情绪方面也不是很稳定。
嗯
啊，他 啊，但是你说他现在还有这个胡言乱语啊，他的头脑好像小孩。你觉得他的头脑方面是不是比起他刚发病的时候还要就是变得简单呢、啊？变得这是不清醒啊。
嗯，对，你做妈妈你比较一下以前跟现在他的头脑是不是变得退步了。
那现在头脑变得就退步了，没有以前闹得清楚了。
嗯，
没有以前清楚。
有时候他跟我说话，他有时候说他原来说啥事啥事，他想起来了呢，他
嗯
又这样说，有时候闹得清楚了，有时候闹得不清楚，他就这样了。
头脑有的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嗯，有时候想起来、
啊、
有时候想不起来。
你说、
哎、对对，有时候翻来覆去的，就是有时候想起来，有时候不行，就是没有回来，有时候这样、
嗯嗯、
哦，这个还有就是他住医院已经很多次了啊
啊
啊，所以呢我听你刚才说，就是可能他的情形在治疗方面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因为十多他才是33岁，病了十多年啊，但是就是情形比较反复、
嗯、
还有就是现在应该这个活跃的症状还有的啊，就是活跃乱语啊，还有就是头脑方面不好。嗯，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治疗方面他还能够配合吗？他愿意就是吃药啊，看医生啊。
吃药看医生他也愿意，这个这次才出院，没有才出院俩月多，没几年。
嗯，才出院了两个多月吗？
嗯。
住了多久呢？
住了20多天。
住了20多天，出院两个多月了，他愿意配合。
住了20多天。
嗯嗯，那可能啊，现在他的病方面的症状还没有消除啊，所以呢，出院以后还是就是胡言乱语。我觉得就是，但是他现在出院之后，是不是比起他进院的时候比较好了？
普遍的好。
比进院的时候好一点吗？
进医院时候我不那好，反正吃了激素药也出了院了，搁医院的时候还好一点的，到时回来家了还没有搁医院的脑子感觉清楚的。
在医院好一点，来到家没有在医院的时候好一点。
哎、嗯，这个药其实一天都吃了将近20粒的药了。
嗯，那所以呢我觉得因为康复来说也有不同的程度，现在他可能还有症状啊，但是在家里啊，希望家里能够配合，就是安排他有啊生活方面比较有规律啊，因为呢如果他就算是胡言乱语啊，他可能自己这是自己处理自己的方面还不是很好啊，还有呢因为他可能还有症状，所以呢他情绪方面啊，可能他的决定方面
他是我说的都对他有好处的，对他叫来他，有时候他不懂事，他闹得回来了以后就讲了，他不听呀不听了，有时候摔东西他打我呀。
哦，还摔东西还打你啊。
嗯
嗯 嗯, 嗯，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试试看，他在家里他喜欢做什么呢？
外边垃圾箱的东西他吃了也捡了也吃了，就那样，他以后他吃了也插到身上。他认为是好的，有时候我给他讲他不洗，回来的长时间他就脏了，垃圾东西实在捡也吃不能捡，他再脏了他不听，他也不懂。
他不听哈，嗯
嗯
嗯。
啊，
他喜欢做什么呢？
他喜欢做什么？他就喜欢出去玩，要一个要点钱呀、啊，要几块钱，他就出去玩，就买回来买点他喜欢玩的，就是小孩玩的呀。
要钱出去买小孩玩的东西，
小
玩具小这个小东西出去买东西玩、
嗯嗯嗯。他能够在家里帮忙吗？做一点家务啊？
不能，什么都不能做。
嗯嗯，
他这衣服都不能洗。
衣服也不能洗、嗯、
哦，是吧、
啊、
所以呢可能现在他的症状方面还对于他的影响啊还是很大啊，还有就是他脾气不好的时候可能打你
啊
摔东西，嗯，
骂人，
等
我出口骂人就骂我，
嗯嗯，那这个方面我觉得就是你看看他啊的情形在家里你是不是能够就是照顾到他，因为他现在可能症状方面还是比较多啊，你就是如果你发现他还是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可能这症状方面对他影响很大。
现在这几天这一阶段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有好一点，
嗯、
好一点，比原来好一点。
如果他好一点的时候，就看看他能不能够做一点的事情，让他生活方面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规律的事情，可能是一些简单的家务。
现在他不行，现在给他讲他的做，他什么都不做。你给他讲一点讲，我有时候对他讲，你把你的衣裳洗不洗，裤子洗我不洗，你给他讲他不干，他不做。
还有另外，
他原来不是没上学的时候，你我也没叫他干过这边的家务活。他那会上学他就没有毕业，他就病了，病的情况就是，他就没有啥，就没有让他干过。
还有另外，
讲他也不听，他也不干。
那个。这个柱子妹，你听听啊，你听听赵医生给你的意见，因为时间很紧张哈。
还有呢，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如果他的情绪还不是这么稳定的时候，可能就要判断啊，是不是带他再去看医生，或是在医院里面再就是让他的情绪、他的病方面稳定多一点，才接他回家。所以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考虑的。
好啊，那我们这个朱姊妹，你的女儿的情况呢，就照医生刚才所提的建议呢，再去试试看啊，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希望母亲在这方面呢能够顶得住，也靠神的恩典呢，有信心继续的用爱心来照顾。我们的时间虽然很紧张呢，最后剩几分钟，我们还是接江西袁听众朋友袁姊妹的电话。喂，袁姊妹你好，空中辅导，我们剩，
喂你好，
我们剩两三分钟，你直接讲吧，我让赵医生给你这个回答。
好，赵医生你好。
你好袁姊妹。
我也是那个忧郁症患者八九年了。那个就是那时候嘛，总查不出病嘛，可后来查出病来了嘛，查出病来了嘛，那个医生就开始配药，就给吃一个月药，吃一个药就反反复复就发作，后来又去到医院去那个复诊过之后又给吃三个月药，吃了三个月药，后来半年又发作了。
每次
去看医生，每次医生的那个给的药的都是分量，都是不同的。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我这个忧郁症可能是是不是要终身为药啊？
那我想问一下袁姊妹，你说医生给你配三个月的药，他三个月之后他还有没有给你再配药，还是就是停了？
那时候是三个月吃了就停了，停了半年后又复发了。
那这个啊，但是他你吃药的时候是比较好的是吧？
吃药的时候是。情绪啦，睡觉啊，都能稳定。
这个就是很好。那因为呢，在治疗忧郁症，我们希望第一就是治疗方面是有效的啊。刚才听你说，这我觉得治疗方面还是有效，就是因为可能停药以后过几个月又复发，所以你就问一下，
对对对
啊，这个药这个病能不能够就是断尾是吧？啊，那在治疗方面，我们希望比较设计的治疗啊，在吃药好症状好过来以后，希望也能够及时吃药，再吃大概6至9个月啊，就是这段时间是比较稳定的，没事的啊。但是也希望就是让这个药把我们的脑分泌平衡维持平衡，之后呢，我们再按情形就把药慢慢的减到，这个呢复发的机会就比较低了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就是刚平衡啊，刚稳定之后过一两个月就停药，那这个复发的情形就机会就是比较高一点了。
那原子
后来我又接着又吃了三年了，接着吃了三年，停了三个月，后来又发了个，现在又发了，又接着吃了。
那也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子，就是吃药的时候好的啊，但是呢，就是停药之后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是就减药停药的，一定要看你的医生的建议。有一些人他们保持一个低剂量的维持分量，对于他们的病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那这是江西原子妹 类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有六位听众朋友啊，全部都是抑郁症跟焦虑症的问题，那么也是这个吃药停药复发这方面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听这一个小时呢，赵医生赵培瑜医生给我们的意见呢，对我们肯定会有参考的帮助。不过有些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要操练，也希望能够依靠主有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跟喜乐的心啊。赵医生前面也提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提到这个信仰啊，对情绪健康都有一个帮助啊。我们今天谢谢赵医生，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我们后台呢有电话进来，有的人可能打不进来，不要灰心，我们继续努力呢，存着盼望。良友网站的这个留言板呢，空中辅导你可以留言，我们的短信呢13068410512你也可以使用，求神加力量给你哈。谢谢赵医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会。